明慧广播电台，您现在收听的是《初学园地》节目。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通读一遍大法书，绝症患者得康复》，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3月10日。我把自己在大法修炼中经历的一件神奇故事写出来，以证实大法的神奇与美好，让更多的世人与众生能够得到大法的救度与福报。第一部分，教训。故事发生在2009年，那年4月份，我因公出差到老家的县城，听儿时的同学讲，某某同学得了绝症，可能活不了多长时间。忙完公务后，我买上礼物到得病的同学家探望，我当时给他讲了很多大法真相，他都乐意接受，并愿意退出中共的党团队组织。他还要求我带他比划着练了半个小时的法轮功功法，我还将大法的五套功法名称及各套功法的诀写在纸上交给他，同时答应一个月后把师父的著作《转法轮》请回来，让他在家自学。他听后很高兴，之后我便回到我所在的城市忙工作去了。大约20天后的一天上午8点钟，我在家里晾台上看资料，这时有两只白头翁小鸟飞到我家晾台上。小鸟在晾台上方对着我叽叽喳喳地叫了一通后便飞走了。小鸟的话语我听不懂，但我感到它传递的信息是不吉祥的。大约又过了10分钟，我接到老家另一名同学打来的电话，说得了绝症的同学刚刚离世，要求我务必请假回去。直到现在，每当我想起这件事，都感到自责、后悔和痛苦。真的是救人如救火，十万火急。慈悲伟大的师尊把可救度的世人摆到了我们修炼人的面前，我怎么就那么没责任心和紧迫感呢？怎么就不能在3、5天或1周内帮那位在病魔绝境中盼帮助、盼得救的同学及时请到大法书送到他手中呢？是因为我对大法修炼的严肃性和自己担当的重大责任认识得太表面、太肤浅，人为地给他设了一个死关，硬要等到一个月后才去做这么严肃、事关生命去留存亡的大事呢？他生命等待的时间还来得及吗？他生命的债主即共产邪灵、邪魔乱鬼，就是要想尽办法把他的肉身尽快弄走。我这不是上了魔鬼的当吗？第二部分，奇迹。时间到了2009年12月份，有人告诉我，另一位儿时的同学得了不治之症，医院已放弃了对他的治疗。这些年来，这位同学家的婚丧嫁娶事宜都邀请我参加。听到他的这一不幸消息，我的身心一震，吸取之前救人不力、痛失生命的惨痛教训，决定与魔鬼展开抢人行动，千难万难也挡不住。到了当周星期五的下午，我把手头的工作处理完以后，带上大法书并买了礼物，直奔老家县城同学家。同学非常高兴，连声说：“稀客，稀客，欢迎你。”而他老伴儿却是100个不高兴，恼着脸对我说：“你来干什么？不欢迎你。”我知道这是邪魔乱鬼在控制着他说的话，便在心中默默地请求师尊加持。我笑着对他说：“不欢迎也来了，不但来了，今晚我也不走了，还要在你们家住一晚上。”他说他们家没有地方住。我说：“没地方住，那就用兜鸡挂上，这是地方方言。”他说：“兜鸡也没地方挂的。”我非常坚定地说：“今晚在你们家站着也要站一个晚上，你用棍子赶我也是不走的，绝对的不走。”我和善地对老同学说：“ 我今天是专程为你而来的，你看怎么办吧。老同学侧身对他老伴儿说，不要打嘴官司了，赶快去做饭招待老同学。他老伴儿很不情愿地做好了饭，苦着脸陪着我们吃了一顿很难堪的晚饭。饭毕，我对老同学说，能不能找一个单独的房间，我们两人好好的待上一晚。他很有主见地说，走，到我儿子在城里修电脑的门面上去，里边有张床。我说很好。我们来到修电脑门面时，他的儿子正在和另外三个小伙子一起玩耍。我便善意地对他们说，小伙子们，今晚要委屈你们另找地方休息啊，我们要借用你们的宝地用一个晚上，谢谢你们啊。他们爽快地答应了。孩子们走后，我真诚慈悲地对老同学说，今晚我要把师父的大法书转法轮从头到尾一句不落地通读一遍给你听，你要打起精神来听，这是非常难得的天赐良机，我们两人一道好好珍惜和利用今晚宝贵的时光。我在通读大法的过程中，你无论身上有什么样的感受，你都不要去管它，但是你心里始终都要想着自己一定会越来越好的。你听懂了我说的意思了吗？他说，我听懂了。我又说，我提的建议与要求你办得到吗？他说，我办得到。我说，很好，现在已是晚上7:30了，我马上开始通读大法书，你注意听。我保持慈悲祥和的心态，开始朗声通读大法书。读到中途时，我很困倦，也犯迷糊，但困倦与迷糊什么都挡不住，我就抱定信师信法的强大正念和在大法中修出的坚强意志，奉守承诺，一口气读完。过程中我体会到的大法的殊胜与美妙，无法用人间的语言描述，只能用超常来表达。老同学的表现也非常的棒，听法的过程中他始终都是犯困的，听得累了困了，他就趴在被子上打一会儿盹儿，然后挣扎着坐起来听，过一段时间坚持不住，就又趴在被子上迷糊一会儿，然后又强打精神坐起来听，如此反复数次，即使数次困了累了也要听法，坚守着我与他在读法前的约定。整个读法过程中，我们两人都没有离开过床，都没有上洗手间的需求，口也不渴，我读法的声音一直是清亮的，一直坚持到第二天早上快9点时，我把整本大法书流畅地读完了。期间我思想中没有对老同学产生一丝一毫的任何想法，他也没有提出任何一个字的要求，好像我们两人在当时那个时空场合中就是一个牢不可破的整体，好像历史上就约定好了，就是要在那个时候来共同完成这件事情的，一切都是那么的自然，就是应该那样的。写到这里，我的思绪中冒出一念，当时的状态可能就达到了师父讲的无求而自得。无求而自得出自师父的讲法，悉尼法会讲法，大法对我们那个时候要求的标准。当整本大法书通读完一遍后，我问老同学感觉怎么样，他心怀感恩大法的心情说，蛮好呢。我问他要不要把大法书留下来自己通读，他说留下来吧。我说，那你一定要自己学啊，要来真的。他说，我一定学。半年多后，时间到了2010年7月份，我回到老家参加另外同学家的应酬活动，老同学和他老伴儿也参加了。这时的老同学已是红光满面，精神抖擞，他满心欢喜地告诉我，他配合别人做泥瓦工活快一个月了。我问他坚持学法吗，他说一直坚持着。他老伴儿也一改之前对我不友好的态度，对我说了许多感谢的话。我说，不用感谢我， 我们都要共同感谢师父的无量慈悲和大法的无边法力。今后你要经常提醒他，多读大法宝书，就是最好的感谢方式。他说，我一定会的。现在老同学已是70岁的人了，前几天我又专程去看望了他一次，他很自豪地告诉我，整个疫情期间他都没有阳过一次，他们家老少都很平安，他知道是师父和大法在庇护着他和他的全家。我问他还在坚持学法吗？他说，我的生命都是师父给延长来的，怎么能不学法呢？他还告诉我，他能经常得到大法的真相资料。我听后倍感欣慰，在此叩谢师尊。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财务长说，大法是我生命的根》。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3月7日。明慧记者沈荣采访报道。人生好累，道出他前半生的压力和疲惫。为了拥有更多，他不敢停下自己的脚步。然而，马不停蹄地奔波努力，却让健康出现危机，眼睛恶化成疾，连出门工作都成了问题。痛苦迷茫中，他有幸遇见了法轮大法，不仅点亮他的眼睛，也照亮他的生命。他叫陈音瑞，是台湾某公司财务长。小时候，父母以卖鱼为生，收入捉襟见肘。每到开学时，为了交齐注册费，父母常需四处借钱才能勉强凑足。殷瑞排行老大，还有三个妹妹。也许因为拮据的家境，也许因为重男轻女的观念，父亲总认为女孩国中毕业就行，学个一技之长，赚钱养家才是正途。他说，但我认为继续读书才能突破生活的困境，所以每次我们要升学，我都要和爸爸据理力争，争取能够继续读书的机会。然而，看着父母辛苦打拼，他也知道赚钱的不易。于是从国中毕业后，殷瑞便开始了半工半读的生活。他说，我清晨会去早餐店帮忙，白天就去上班，晚上在夜间部读书，假日在做另一份工作。殷瑞在港式茶楼推过餐车，在百货公司当过临时柜员，也去木瓜牛奶店卖果汁。哪怕一天只有一些空档，他也到处寻找做临时工的机会。在女孩恣意享受青春的年纪，殷瑞只想赶快达到经济无余的目标。他一边工作一边进修，仿佛陀螺一样转个不停。然而，就在快30岁时，他的眼睛开始出现问题。殷瑞说，起初是觉得有异物感，后来眼睛逐渐变得脆弱，怕风、怕光，也怕脏空气。走在路上还需要戴上护目镜。严重的时候，我一个礼拜要看4次医生，看眼科、看中医、看西医，却又一直找不到原因。一位医生告诉他，可能是自体免疫的问题，因为眼睛无法排出眼屎，于是形成丝状物粘在角膜上，在人体眨眼时又造成了伤口。他说，当时只能让医生用针头把角膜上的丝状物挑起来，可是挑起来会形成伤口，结成丝状物，医生只能再把丝状物挑出来。有一次，医生挑了2个小时，最后是双眼被纱布包覆起来，靠先生搀扶我走出了医院。害怕失明的恐惧，怎么治也治不好的沮丧， 让殷瑞身心疲惫，他三度递出了辞呈，却都被老板挡了下来。他说因为眼睛实在太难受了，难受到只要一进到有空调的地方就会刺痛，我也没有办法骑摩托车，只能搭出租车上班，但是到公司一个小时后又因为太不舒服，只能再坐出租车请假回家。为了治好眼睛，我真的什么能试的方法都试了，很多人也介绍我练过许多气功，可是练的过程总觉得心里是空的，不懂为什么要练这些。有长达十年的时间，殷瑞就像盲人摸象般寻找出路，直到2004年的一天，一位同事的电话终于为他指引了正确的方向。一，学转法轮，眼疾不药而愈。那天，一位曾经一起学过气功的同事打电话告诉他，我正在练一种气功，对身体很有帮助，而且很巧的是，学功的地点就在你家楼下。殷瑞问，是什么气功？对方说，法轮功。听到这三个字，殷瑞像是生命开关被触动般，突然觉得很想掉泪。他说，那是一种很开心又很想哭的感觉。殷瑞去上了法轮功的免费九天班，并向同修借来了宝书转法轮。那时候因为眼睛很不舒服，根本就不想看东西，可是同修说学法很重要，在中国许多八十几岁不识字的老婆婆也能读。我想八十岁都可以，我为什么不可以？于是每天晚上趁孩子睡着后，我就读一讲。几天后，殷瑞半夜睡觉时突然被一股恶臭所惊醒，他起床检查家中的食物，却没有发现异状。殷瑞说，我想这股味道就是师父在为自己净化身体。结果第二天醒来，眼睛流了许多黄色的脓。自此以后，困扰我十多年的眼睛逐渐好转，最终痊愈。除了眼疾外，过去焦虑、身体无力的状况也都改善了。重拾身体的健康，殷瑞没有欣喜若狂，反而有种恍如隔世的平静。他说，我在学法的过程中，明白人的一生在冥冥之中都是有安排的。虽然我曾经历了很多痛苦，但当走入修炼后，就知道苦难是有原因的，也是为了让我走进大法。我的心感到很幸福，很平静，对师父充满了感恩。二，在向内找中走出危机。从担任财务人员应有的细心专业，到升任财务长的领导，殷瑞的工作能力都相当出色。然而他长久以来的好胜心，却也在无形之中带给同仁莫大的压力。殷瑞透露，我带过一个团队，成员在公司服务都有5年以上的资历。当时我还有些骄傲，觉得自己带得好，却没想到1年之内，这些同仁全部离职了。一个跨部门的同事问我，你平时看起来平和好相处，为什么你的人会全都走光呢？他的这句话给我很大的重击，让我开始反省自己，问题究竟出在哪里。在一次次抽丝剥茧向内找的过程中，殷瑞看到了膨胀的自我与不善。他说，我以前总认为他们做很多事情是理所当然的，却忘了正是大家的努力才让工作如此顺利和稳定。于是我开始调整自己，遇到困难时坦诚跟下属沟通，也会告诉他们这样做的原因，询问他们是否可以理解。殷瑞不断在学法中熔炼，褪去那厚厚的强硬的壳。他说，后来一位课长在我生日时 邀请大家写卡片给我。他还在卡片中写道，工作了10年，第一次遇到了一个像妈妈那样温暖的主管。我知道大法真的改变了我。还有一次，公司遇到了严峻的危机，却在因瑞向内找的过程中，有了否极泰来的转机。他表示，当时我想，公司发生这么严重的事情，是不是我的修炼出了问题？师父教导我们按照真善忍修炼，我做到了没有？我回想自己一听到讯息时，不是想着要去帮助部门解决，而是怨恨他们为什么给我带来麻烦。我发现自己的念头没有做到真善忍，我惭愧地哭了起来。也就在我真切体悟到什么才是真善忍时，一个解决办法打入脑海，最终让这场危机顺利度过了难关。三，从强势母亲到温柔妈妈。因瑞从强势到温柔的改变，也为家庭注入了欢笑与温暖。他说，曾经有段时间，女儿对于上学一直有很大的情绪反应，我每天就像拎小鸡一样把她拎到校门口，再有几个妈妈把不断反抗的她扛进去，就这样折腾了好几个月。修炼之后，我开始反思自己，为什么她会变成这样，我究竟对她做了些什么。因瑞知道问题不是出在女儿，而是出在自己。他一改过去打骂的态度，主动抽出时间到女儿班上讲故事给全班学生听。在耐心的陪伴下，女儿从违抗对立到乖巧独立，多了许多灿烂自信的笑容。全班同学也在2年后画了一张图送给因瑞，上面写着，谢谢您为我们班讲故事。他说，我真的很感谢大法，让我知道怎么去修正自己。如果我照过去的方式每天打骂下去，很可能就把女儿逼到了对立面。现在女儿情绪稳定，不再需要我担心了。而先生也因为我的转变，开始学练大法。他最近还会提醒我要多练功，也会介绍亲人来学。曾经因瑞在人生路上追名逐利，却发现那些苦苦追寻的东西，往往不是生命中最需要或最重要的。他说，我们每天都在忙碌的生活中旋转搅和，随波逐流，但是当世界节奏越快速，我们越要找回根本的东西。为什么我会想不断地告诉身边的人法轮大法好？因为大法让我找到生命的根，让我从自身最深层、最底层改变了自己。而大法不仅是我，也是每个人生命的根本。
明慧广播电台初学园地就播放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